产，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对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具体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东方财富证券书面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不得传播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东方财富证券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哎，好的好的，那个非常感谢会议助手的播报啊，我是东方财富证券的固收和资产配置首席刘征明啊，今天呢非常高兴啊，这个继续我们会前集市系列专家会的第六期啊，那我们这一期呢题目叫做美债利率新高后面怎么看啊，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这个荣幸的邀请到了台湾这边这个永丰金证券利率与信用交易部的资深经理刘子康刘总啊，那刘总这边呢这个也是对于这个海外债券包括外汇这边呢这个都非常的专业啊，那最近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正好一个是马上要这个开 Jackson Hole 这个会啊，大家对后续这个会议呢应该来说也非常关注啊，另外一方面呢最近这段时间这个美债市场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巨大的波动吧啊，那这方面呢这个刘总应该是业内的资深专家啊，那我们也跟刘总学习一下啊，这个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怎么去看待美债，包括后续的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啊，这个要不我这边闲言少叙，时间交给子康总。
各位投资先进晚上好，那也很高兴就是东凯这边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一些看法，那也供各位领导跟投资先进做一个参考。那我首先从这个美债市场面先讲起，然后再看怎么样呼应到说我自己对未来这个货币政策跟基本面的一个预判。那第一个是最近的，其实首先大家都知道就是长官利率其实上升很多，那到底是为什么上升，其实全部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嘛。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通膨的预期其实并没有上升的非常明显啊，就是在这个 break even 或是五年乘五年的这个通膨的交换上面，其实这个通膨的预期并没有上升太多啊，那主要推动这个利率名目利率上升其实是实质利率的部分。哦，那实质利率的部分有人把它解读成是这个叫做期限应酬 term premium 的部分。那到底是哪一种呢？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倾向就是搭配整个总体经济的背景，我个人比较倾向是实质利率的一个上升。哦，那第一个是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说名目利率扣掉通膨之后，哦，它是实质利率。那我如果我今天作为一个投资人，我可以选择要配置债券还是权益还是甚至其他的，比如说像这种 PE 放或是其他这种股权投资的时候，我那个取舍说，如果我觉得景气是正向循环的，那我基本上我就会觉得说，那债券，因为债券的收益是固定的，但是权益投资的跟这个收益是比较 upside 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这样比较之下，我可能会对债券要求比较高的报酬。所以实质利率的上升，我自己的解读反而是比较正面，就是说，因为毕竟联准会它要在进一步紧缩的门槛其实是比较高的，所以基本上在这个货币政策并没有不容易紧缩的情况底下，那实质利率上升，我会把它解读成就是说，它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是呈现一个正面的，哦，所以它基本上会对这个固定收益型的产品去要求一个更高的回报。那当然，有人从期限利差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他们这个从这个角度切入的人担忧就是说，未来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因为赤字的关系，会持续的去增发这个偿债，哦，去增发这个偿债，导致说，如果要投资偿债的话，因为供给更多了，哦，那要把大家的钱锁定在不长天期的这个数量更多了，那会去要求这个期限的接水或者流动性的一个接水，去推高这个期限应酬。那我自己比较像这两个说法，我觉得都有它的道理。那我自己比较倾向增长的部分，是因为第一个财政部它在 QRA 上面，就是它的基金融资计划啊，那个 Corporate Refinancing 的这个文档或者这个资料里面，基本上它已经尽可能的去拖延说它要增发长端国债这个事情。那它不希望真的让市场觉得长端供给的压力会很重，只是说大家因为财政赤字的持续上升。那我举例子，比如说假设我今天发100块。然后我要发100块债，然后我其中有30%是长端，哦，那所以我今年的长端的供给是30块。那假设我明年要发150块债，那我把比例调降到25%，那我仍然长端的供给仍然有37.5块。所以即便我比例已经调降，从30调到25%，但是呢，我的总供给总供给金额或者总 DDO1 的供给其实还是增加的。那但是如果我剧烈一点，我把从30调到20，那我的总供给就会一样。所以理论上就是说，那财政部其实也一直有暗示说，他希望未来可以调降这个长端的金额，要去跟这些一级交易商去讨论，就是降低这个长端发债的金这个比例，去控制这个市场的情绪。所以那比如说市场之前并没有很相信，就像我第一个 case， 就是说如果你只是从30调到降到25%，那你发债的总量上升，你今天比例调降，总供给还是增加，所以市场上会去觉得说啊，你未来长端的供给还是要增加，去推高这个term premium。但是实际上，财政部他要调，因为前几天我刚好跟国外的分析师们聊，我就说那他有没有可能从30%调降到20%？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以现在他这么积极的干预，他有没有动机，甚至有没有可能性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好，那至于说他可以调降到多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就是说，国外的这种，比如说LIBOR 或者 pension 或是这种国家的央行，他们持有长端的比例是多少？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基本最基本的持股， 必须要配置长端的人，他还是得搭固定量去让他配。那这个比例可能我记得印象中没错的话，约略大概在10%到12%左右。所以真的硬要做到很极端是有空间可以做。那当时观察说，到底财政部要循序渐进，比如说30变25，这边20，还是他一次做到位？那经过原本我觉得他会循序渐进，就是凡是这个政策的迁移都会是一个渐进式。看了财政部这几天的行为，我觉得好像川普政府没什么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所以回过头来我会觉得，那既然财政部其实一直在措辞上，或是当撇开这几天比较剧烈的行为之外，其实财政部一直都有在八大计划里面一直让市场失望，去延后这个，就是市场一直期待他会在用词上就讲说，哦，接下来可能会增发这个票息的部分，但他一直让市场失望，他一直拖着烂，他就是不调整。那但是市场还是这样定价，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会比较倾向市场可能不光是期限，就是这个财政的担忧，会可能更多的也许会是在增长的部分，就是在大家取舍的时候。好，那你就回过头来讲，就是说，那如果今天财政部真的想要用回购这个行为来压低长端利率，真的压得住吗？那也就是说，那刚刚推升利率的这两个因素真的消失了吗？答案显然都是没有。好，那财政赤字是已经继续增加，这没办法。那第二个是，那增长的部分真的会放缓吗？那看起来现在以美国自己的经济状态来讲，看起来也还算蛮稳定，就是增长其实也都还蛮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因素可能也没有消失，甚至尤其是像最近这种这些 hyperscale 这种巨型的科技巨头持续的这种资本支出，那每一个人对这个市场对这些企业或者这些实体他们的未来营收展望的估值一概都是很高的，那一定会在这些资金有限的情况底下，要人去做选择，都会拉高对这个实质利率的一个要求。那除非这个正面的展望有发生逆转或者发生转向，不然这个情况应该这个原因应该不会消失。那也就是说，长端利率下行的，也许会暂就是怎么样暂速性的下行，或者财政部真的做一些行为让利率短暂的回落一些，可能不会在之前历史就是这种相对高的接近 4.8 的位置这么高，那也许会稍微回落，但是你会不会回到很低，可能也不至于。那比如说举个例子，那回到市场面的这个部分，如果这十年期公债的利率如果要回落的话，我自己是觉得可能回落到这个 4.5 的附近，或者应该说下联会看在 4.40到 4.5 这边，那再往下一点 4.34 这边会有一个蛮长期的一个支撑位置，那我觉得顶多就下到这里，那回落之后还是有可能往上，但我觉得在第一关在 4.5 跟 4.45 这边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那当然因为是整数关卡，当初买在这里用力买的人现在都成了这个刀下亡魂，那只要利率一回来，大家应该都是想着要解套，其实应该会有一个就是利率的一个支撑的位置。那往上呢，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也就是下来之后，那如果还有再往上的话，我觉得上方的目标价我不觉得会到 5%， 我觉得到 4.8 到5之间，可能 4.8 4.9，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 4.8 到 4.92，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蛮极端的位置了，所以我觉得也不太会再进一步的往上冲那么多，因为最主要原因是第一个通膨已经我觉得基本上已经过高峰了，那现在只是放缓的速度有多快，就是通膨有多年的问题，而不是通膨会进一步升高的问题。那货币政策，那劳动市场又紧平衡，一个不小心就会有点miss掉。那这种情况都是相对来说，至少货币政策上面不会进一步紧缩的情况底下，那财政部也有意愿跟能力去调降它长端的比例，然后这个在增长这边，对于这些hyperscale 这些企业的估值，其实已经给到算蛮乐观，就是要再更乐观也蛮难的。尤其我们看股市的这个行为，就是现在股市已经对于 CapEx 是一种负面的感受，就是说前几年看到 CapEx 是越多越好，就是股价会涨，但是现在财报开出来 CapEx 增加已经是变成一个负面的一个态度。所以说，其实现在市场已经开始观察这些企业，你到底能不能转化出或是抵御了当初大家对你的估值。那也就是说，如果市场的态度已经是这样，那么这个增长预期要一直持续这么高，或者甚至要进一步更高，我觉得难度也是蛮大的。那如果上面这个 CAP 看起来好像有一些因素在制约它，那我觉得即便利率有反弹，我觉得到 4.8 4.9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已经蛮极端的位置。那还有一个技术性的因素，就是之前这个30年公债破 5% 的时候，我看到就是因为就是 MBS 的持有者他会必须要被迫去避险，因为 MBS 的产品就是当利率上行的时候，它的存续期间会被拉长，尤其是突破这种整数关卡的时候，因为它的票息很多都是 5%,5.5%, 那它一旦突破这个整数关卡的时候，那它的存续期间全球权会从价内跑到价外，它的存续期间会拉长。那原本你避险中性的人，因为存续期间拉长，你的 BDO 量会不够，就是会避险会缺币，就是避险不足，你必须要去额外的避险。那你一避去卖，那利率又更上，它就有一个自我负反馈的一个螺旋式推升的情况。所以你看到30年利率突破5的时候，常常都会看到这种突然有个加速度上去很快的这种走法。那通常很多都是这种 MBS 避险突进避险的 flow。那这一波，我那时候有算，就是说我大概5月10几号的时候算的，就是说突破 5% 之后，这种突进避险的 flow会把利率往上推高大概35个 BP， 就3个月内。那这一次的最高点是在这个8月18号， 来到 5.3361， 这跟我们估的 5.35 非常接近，然后时间差不多就三个月。这一波伽马这个是最强的最这个加速度的效果其实已经发生过了。哦，那如果利率开始往下降，反而当初避险的部位就是额外多增加避险部位，还要再往外回来把它解掉，就是降低它的避险部位，所以利率也会回来的蛮快的。哦，所以我觉得基本那只要它没有再回到 5% 以下，然后再上来，就他如果回到 5% 以下，然后再重新再上来，他会再推一次，就30几个 BP。但如果他现在就停在 5% 以上，在那边震荡，那基本上他也不会再进一步加速度，就不会再发生加速度这件事情。除非他往上突破到下一个关卡是 5.5， 他除非又突破 5.5， 那加速度会再发生一次，来到 5.8。那所以短线上看起来，一些比较怎么讲，比较向上推的一些动力，大概都这个力气都大概比较耗尽了，就是这个动能或者力道大概就比较缓和的。所以我觉得短线上方的这个幅度应该是相对比较可以控制。对，那至于下到多少，我觉得就取决于，我觉得最关键的第一个是劳动市场。那劳动市场到底会不会放缓？那如果有放缓的话，那么升息预期会消失的很快，甚至降息预期会重新回来。那么这个时候整条曲线就会被带下去。那通膨的话，我自己是觉得基本上通膨如过高峰，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是厂商，当初油价在120块的时候，你去把你的这个成本转嫁，你已经加价过了。那如果油价没有再次突破120，其实你不需要加价，因为你的成本已经变高，就是因为你的售价已经变高过了，那在120块以下。你都是仍然是有获利的状态，所以你不需要再去额外再加价一次。也就是说，现在就是第一波油价造成的这个影响其实已经过了，油价没有再进一步新高，这个不会再来一次。但现在的通膨反而是第一波，从上游厂商的加价现在正在扩散，所以我们看到在 PPI 里面，现在已经看到比如说最新的 PPI 是在运输、仓储啊，还有中间品的部分开始这个 PPI 的月增速开始加速了啊，但消费品还没有，终端商品还没有啊，所以我觉得它会慢慢的传导到终端的消费品，那可能会在九月的时候看到，因为。第一个九月本来是开学的月份，那其实零售销售这些本来也都比较强劲，那我觉得厂商也可能会趁这个时候加价一些，然后加上这个传导的过程，差不多也在九月十月有可能就传导到终端的这个产品上面。那这个反而比较令人比较觉得下行幅度比较有限，反而是这个核心通膨。我们看到美国人的消费能力还是很强，所以在这个一般的消费品或者说这种旅游上面，其实我们看到它的表现都还是蛮稳定的。所以所以就会造成说它的这个核心通膨下降速度会比较慢，就是它放缓的速度会比较慢，甚至它可能放缓到每个月 0.2% 或 0.1%， 它大概就停在这里。那整个 CPI 里面其实扣掉就是能源大概是 30%， 但其他有六七成都是服务类的品项，那会导致说整个 CPI 的降速，就是这个增速的放缓就会更明一点。所以我觉得通膨这边是高峰已过，但是下行可能会比较慢，大概是这样一个景象。那所以变得要说不定在那边要有点松动，就要看劳动市场这边有没有一些比较不利的情况。好，那当然我刚才有讲到，就是说升息的门槛是很高。那现在政策利率是3.75嘛。那也就是说，如果要再升一码的话，来到4%的话，现在失业率是大概4.2。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核心 PCE 要年增要在2.6%以上，它其实就它的政策利率应该是4%。好，那这其实现在老实说，就数据来看，要升息也是可以的。好，那只是说，如果通膨已经过高峰了，我相信联准会可能更愿意等待。那我们从这个 WIRP 上面来看的话，就是这个零售市场对于这个未来这个公司会议的定价来看的话，目前9月份基本上大概是不认为会升息，升息的几率大概只有36%。那但是到了12月份那次就累积到12月份总共会升一码，也就是今年年内还有机会升息一码。那我觉得主要是这个通膨现在数据幅度还是蛮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保留了一个这个事件的几率存在在那里。但实际上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有可能不太会真的升了，就是如果9月没升的话，后面也没什么好，因为10月28号其实距离其中选举很近，那往例是除非国家遭逢重大的困难，比如说 COVID 或是什么样重大的困难的时候，不然他不太会在选举的前后去做货币政策的变动。那12月份基本上，那如果11月份也不升，那基本上到12月份可能我们可能会看到通膨这个毒素已经有慢慢在下降，就到那时候是不是真的还需要升，我自己是非常的问号，所以我觉得可以边走边看。对，大概整个利率的一个长短跟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展望，我自己目前的看法是这样，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好的，那个非常感谢子康总这边的分享我这边有几个问题啊，可能跟您交流探讨一下。一个是呢，刚刚其实您针对这个十年美债呢，应该讲的比较多啊。那听下来您可能也不太认为今年这个美联储这边一定要加一次息啊。那这种状况下，您对于这个美债的期限结构这边怎么看啊？就是对于短端是不是后面还有下个空间，或者长端这边呢后面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操作机会，曲线形态会怎么变动？这个你怎么看？
好，我觉得短端还是有下行机会，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目前年内还是有升息的定价。那也就如同我刚才讲，就是如果这个通膨真的已经过高峰，后面只是下降了多快的问题的话，那随着这个毒素的下降，那我相信在这个升息的定价也会慢慢的减少。那只要升息的定价有慢慢的减少，那短端都还有下行的空间，这是在短端的部分。 那长端的部分，我觉得十年可能相对比较还好一点。十年就如果是 10.2, 就是 10.2 这个配额的话，可能还是有机会再走10分一点。但是如果是 2.30, 就是 30.2 或 30.5 的话，可能不一定，因为就像这几天一样，财政部如果假设他真的要做大事的话，他会着重在可能后端就20年或30年的部分。所以如果财政部还接下来要真的做什么大事，那有可能会导致 30.5 或 30.2 反而变成 flat。对，但是 10.2 我们可以从这几天看到，就是十年相对会影响比较少，所以也许在前端还是会比较稍微偏向一个 steepen 的一个走法，但后端反而会更加的 flatten 这样子。然后，所以如果有人要做发的债，也许也是一个机会。那像我们今年老实讲，我们自己跟自己的客户的建议也是，我们大概从五六月开始，大概给客户的建议就是说从短端开始买，因为五六月的时候其实战争还是很不确定，然后油价很多很高。那时候我们是觉得第一个既然波动度这么大，那我们先买短的，至少这个。NBA 的时候，这个 swing 比较小一点，那相对来讲，短端有 4.3， 它相对这个 Ripple 的 carry 大概有40个 BP， 也是还蛮不错。所以我们要是先建议从短端开始买，那等到随着这些经济数据或是战事的一个缓和，再慢慢往后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那我们最近开始建议客户开可以开始看3年5年的，那就再往后加一点 duration。好，那我觉得随着，那我觉得最后一个今年最后一个风险事件就是11月份，就是10月份开始在测明年的。就是在催这个11月份会公布明年就是下一个季明年的这个发债计划，还有这个明年第一季度确定发债计划跟全年的发债计划。那这个时候市场会开始博弈，说到底明年要长端要发多少。通常这时候都有可能会把这个就是长端利率再往上带一点。所以我觉得等到这一关过了，那也许可以开始加长端的部位。那因为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时间那个时间点会比较适合加长端，是因为明年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年的五六月通膨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明年的此时，就明年的五六月它的基期是非常高的。就光是单单就基期因素，可能就会让通膨的毒素下降比较快。那虽然我们知道是因为基期的关系，但是你来市场就这样，你看到从 2.9 变成 2.6， 你也不会管它是基期还是什么原因，就大家都会直觉说哇，通膨放缓了，好棒。那大家就会觉得啊，今年又有机会降息或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慢慢可以就是过了这个发债计划这个 QRA 的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可以开始慢慢加长端，然后明年也许等到这个降息预期，因为这个基期因素导致这个降息的这个风向开始出来了之后，也许就有一个获利了结的机会。对，那曲线的话，我觉得在十年以下，我觉得还是会比较倾向一个steepen 的一个状态，大概是这样。
哎，好的，感谢子强总。刚刚其实你也提到，就是关于通货膨胀的一个问题啊。这块这个我刚刚听下来，您可能觉得这个后面原油价格的上行空间有限，对吧？但有没有可能说，比如说我这个 ICE 布油，我就一直维持在一个，比如说90美元每桶附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我们之前大概也差不多算过啊，就是如果维持这个水平到年底，可能美国 CPI 还是3%附近啊。那这种状况下，有没有可能促使，比如说美联储在，哪怕说它仍然是一个下行的趋势啊，会促使它在比如12月份或者不选择去加息呢？这个您觉得有没有风险？
了解，我自己觉得就是说，我应该在讲，我觉得这些委员们，就是真正从各地方联准会出来的这些委员们，其实会蛮想加息的，就是他们比较传统的官员会真的想要认真的维护和这个联准会的这个独立性或联准会的这个 credit。那但是Watch 他可能比较还好，就是我觉得之所以 Watch 变得这么暧昧，就是因为大家最 question 他就是他的独立性，就是 question 他你到底能不能做自己的判断。那我觉得他。如果他比较 dovish， 他的老板又不愿意，那应该说这个市场又说，你看就是你就是听你老板的话。但如果他太 hawkish， 那他老板又不愿意。所以既然这样，我多空都不对，我就当隐形人，我就什么都不讲，我当没我这个人。你问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反正我隐形人最中立，你没有任何哪一边可以选我偏谁，我就是隐形人，我就负责跟大家打招呼，然后你问我什么都不知道，反正都交给工作小组，都交，然后但是说这是委员大家共同的决定，不是光我决定，反正就都跟他没关系。这一点谈出，我觉得今年的这次就身后可能也。我自己觉得也不太会讲什么，因为他如果一转风向，他前面都白眼了，所以我觉得，至少要再演久一点了，就只演了两三个月了，这个扎得也太快了，但川普政府好像就是扎好像也是一种风气，所以好像也不用太意外，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应该会再演一阵子啦，至少演到工作小组交答案嘛，就是说他既然都赖给工作小组，那总要等工作小组真的交出他们的这个研究成果之后，他再来开始选边站。那当然他在这工作小组运作的过程中，他可能会介入，然后去发挥他的影响力，我相信这是会的。那所以我觉得既然都已经用这个方法了，那不如就是在这个工作小组的过程中去发挥他，就把他的个人意见混在这个工作小组的答案里面，那他就可以说这个是学者研究出来的，不是我自己讲的，这不是我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至少到年底工作小组交答案之前，他都会维持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那他的答案就会在工作小组的答案里面。那我觉得他大概是这样。那回过头来，那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就是说，那主席他 可以最直接影响就是纽约联储那六位，对，那六个委，那个叫六个理事跟那个纽约联储的联准会的那个威廉，那基本上威廉基本上大部分时间是比较偏鸽派的，因为他跟这些纽约这些金融市场的从业人员打交道，他也知道对不对？那个鸽派对大家比较好一点，他本身是比较偏鸽派的，除非是真的通膨很夸张的时候，他才稍微鹰过那么一下下，也不是很久。哦，那通常路易斯安那的联准会都是最鹰派的，哦，那但他是区域性，他影响力稍微比较有限，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而且你要想，就是说，像七月份的时候，这么多委员，或是个事后这么多委员，就是看起来都很阴，但是他投票的时候他又没投票，所以他们嘴巴讲的跟实际行为可能要打个折，就是身体是最诚实，他们也没有真的投票下去。那九月会不会真的投票？那你通过读书都下来，你真的还要投票吗？你还要还？就你可以嘴巴讲一讲，事后说你们联准会有在关注他，但是你通过读书下来之后，你还真的要投票吗？就是说你3%以上不投，那你跑到2.8的时候你去投升息，那好像也怪怪的。所以我会觉得，你要读书有下来，他们。理论上其实都可以说，我们在观察，看看这趋势是不是延续。那越观察越下来，那他们就市场也不会去期待他们做这件事情。我的想法是这样。
哎，好的啊，非常感谢子康总。那我们回头来聊聊这个美国财政的问题啊，就是这一波呢，美国财政这边也是增加了这个回购的规模嘛，对吧？但是整体效果呢，应该。美债有一个先下后上吧，对吧？就是可能短期大家觉得有一些情绪上面的这个支持，但是可能大家觉得也不见得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对吧？那您觉得这个回购加码值？贝森特这边还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对这个稳定美债市场起到一些作用？
我先跟大家讲解一下我理解的这个回购，就是说这个回购其实一直都有在做。那这个回购的标的是老的券次，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它一年会发四个 ISIN， 就是比如说30年券，它2581会各发一次新的这个就是新的这个券次，也就是一年就会有四个券次。那所以10年券就是7到10年券，总共就会有12个券次。这些造市商在造市的时候，他造市商 market maker， 你身上一定要有一些库存嘛。但是你有一部分的库存是比如说这个券它刚发的时候当然很热络，你就啪啪之间你就累积一些库存，然后继续造，到过一年之后，过了4个期次之后，到明年这个券次的这个活跃度可能就下降了。再过了4个期次到了后年，这个券次活跃度又更下降，这库存你已经堆在那里了。那但是它还算在这个7到10年的这个 bucket 里面。所以就变成说它的 ISIN 它的期次太多了。而且这只是一个十年，你还有20年、30年，然后5年、7年、3年，就是太多了。所以，变成说，造市商要付这么多券次，它的库存压力其实是蛮大的。而且，这些造市商、这些投资银行，它也要受到这些资本市足率的监管，或者补充杠杆率的监管，所以它的这个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它的额度是有限的。所以就造成说，它如果把它的额度用在那些老券次的库存上，它在新的券次上面，它承接市场抛压的能力其实是下降的。所以财政部前几年开始说，那我把这些老的券次回购，我把比较老的券次、比较冷的券次把它买回来，那你额度空出来之后，可以去把它用在新的券次上面去。当市场有抛压的时候，你可以承接比较多的货。所以它回购是这样子的运作，它不是财政部直接去市场上购买债券，不是，它是跟一级交易商把老券买回去。好，那将一级交易商他买老券买回去之后，他能够做的事是在市场要卖给他的时候，他能够接更多。他是被动的接受，就是市场要卖的时候，他能够收更多。但是他不是这些一级交易商，他不是拿额度主动去市场上收货。跟联准会的 QE 是联准会自己去市场上收货，那个效果是不一样。联准会是主动出去就定期定额这样买，那造市商是被动，有人要卖的时候他才去承接而已，他并不是要去市场上扫货，所以基本上他只是在增强这个造市商的造市能力。所以其实，在财政部他的官方说法上，也就是说，我们在强化市场流动性，基本上这个逻辑是对的，这个是对的，就是说他把这个老券买回去，等于是变相的减少了市场上1.1万的供给。那也就是说，如果有非市场要买的时候，那么市场上的货变少，需求变这个需求又出来的时候，那利率就会下行很快。所以我觉得，那当然事后，我觉得第一天大家就是比较怎么讲，膝关节反射的那种反应，就是有做新闻，他就去做多。但是第二天大家想过说，其实就想透这个道理，他是被动的去很加，并不是去扫货，所以第二天利率就弹回去了。那昨天为什么会利率下这么多？关键是他说要动用他的这个财政部的一般账户，就是 TGA Treasury General Account， 用里面的现金去买。那这个会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就是说，第一次他宣布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你要去增加你的回购，那钱哪里来？你还是要发国库券啊？那等于是你发短端的国库券去买长端的债，那其实你的就是怎么讲，你的负债总量还是不变，你是天期的调整而已。好，所以大家一开始没怎么觉得你这个对你负债并没有改善。那后来他讲了用 TGA 这个现金账户，等于他用他荷包里的多余的现金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他就不用多发债了，那确实可以对于他的总债务有稍微的减量。但是当然了。他 TGA 账户里面很大一部分的钱也是靠发行国库券筹措而来的。那只是说他现在这个钱包里面有多余的钱，大约每个人估算不一样，但大约在这个1000亿到3000亿之间，那不等。那有中间说法大概是摩根士丹利讲大概是2000亿左右。那他这2000亿 也可以指引他做这个回购做好几个月，好几十个月、啊、所以大家听到说、哦、你要用 T 区来做，那确实对你的债务总量也许、啊、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利率才下来，就昨天下来之后就没有，今天就没有再弹回去，我觉得这是两次比较根本性的差异，对，大概是这样。
明白，正好那个你也谈到就是最近利率下的这件事啊，这个除了您这个因素之外，可能有些人也在讲，就是昨天晚上不是传出来说那个美伊这边又要和谈嘛，对吧，是不是跟这个因素也有关系啊？
哦，这是也有的，因为油价确实下行的蛮多，然后当然也会把这个利率带下去，这是有的。那关于美伊的部分，当然美伊的部分其实我必须先讲，就是大家没人说的准了，就是川普跟他们两个在讲什么，我觉得。那我觉得至少现在有一件事情最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没有弹药了。哦，最近有这样。既然你没弹药，你说你打谁都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既然不会进一步的动手，那么就谨慎谈判。哦、那但是既然你不会动手，那其实别人也不用，就是说跟你谈判的时候也不用怎么让步。基本上就是，基本上我自己觉得对美国比较不利啊，就是美国就是看他要怎么样，哦、或者到什么样的程度他可以妥协，就是说、那我也勉强接受这样。但是伊朗的内力就是很强硬、就是既然你敢打我，那我就跟你等啊，反正伊朗虽然也是等到你集中选举，哦、就是要看你能不能拖到你觉得选举快受不了这样。所以我觉得伊朗有个误判，就是说，但很多人也会觉得集中选举对川普很重要，但是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第一个是他绝大部分当初竞选的时候，在他是你竞选过比较重要几个政见基本上都已经完成立法，尤其是在减税这个部分，就对国内减税的这个部分，还有一些就是说小费税啊，或者这种企业税，基本上都已经完成立法。那关税的部分其实他就继续关税嘛。那剩下的事情其实他可以透过行政命令，就假设他集中选举失败，他可以透过行政命令去执行他的政见。那即便你跟他违法，那你就去那个最高法院告他了，你可以告他，告完然后宣判之后已经半年一年了，过了半年又一年，过一年了，好、哦，那这时候离他现任又更近一点，更近一点，那反正他政策已经实行了半年一年了，哦，他可以再下一个什么其他行政命令再去做就好，反正你要推翻他一次就要花个半年一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基本上他的施政不会受到太大的干扰，顶多是遇到债务上限的时候，哦，他的沟通会更加困难。但是最终没有，也一样没有人能够承担得起政府真的持续长期停摆的一个情况，所以最终还是要妥协的。所以我觉得川普也是吃点这一点，所以他有恃无恐。所以我自己觉得，对他个人而言，他施政上面其实他并不需要现在两面拳拿，就是就算他现在是参议院比较稳，那众议院现在55-64，一旦众议院失去，对他来讲影响其实施政的影响也不太大。好，那顶多是影响说党内同志对他这个领导力或者个人魅力，他还有没有资格继续当这个共主的问题？这其实他也不能再选的，所以当不当共主也不是很重要，主要。他的这个马卡派能够持续在党内做领导的这个声音或是一个理念，其实对他来讲是也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其中选举对他可能真的不是很重要。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完全不在乎其中选举。哦，那党内同志，比如说党内同志比较辛苦一点，但是你有何干呢？你也不敢对我怎么样。哦、所以我觉得，如果伊朗期待其中选举给川普压力，那他可能算错。你说确实美国现在没有什么选择，那也许伊朗可以继续去施压，然后看能不能要到一些要回来更多的东西。那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就是继续僵持在这边，那我觉得油价可能就会停留在85-90中间去震荡。对，那我觉得这个通膨的数据，理论上就会回到像我刚才讲，就是可能已经过高峰了，但是你要再进一步的往上走，可能也不容易。那如果这个年轻人在这里，那就比如说联准会要不要？如果假设他停留在2%以上的这个时间，或者说核心 PCE 刚刚公布了嘛，是这个等一下3.3，核心 PCE 年比是3.3，那如果他持续停留在3.3。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再持续了几个月，那林总会到底还能不能说服大众说我真的必须等，可以把等下来啊？如果真的必须要，对，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应该是会稍微缓一点，可我觉得有机会可能从3.3回到3%附近，我觉得这是有机会的。那你说再往下到2.7、2.8，可能要等到明年的积极效果才比较有机会，可能到二点，甚至可能到2.6的这个位置，大概是这样。
哎，好，那个子康总，就是这边的话，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您刚也提到这个财政部对于这个美债市场的干预，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干预之后的话，我觉得这个市场上关于这个去美元这个交易，就是这个 debasement trade 是有所这个再起的，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美债，特别是长端收益的一个上行，然后美元的话也在跌，黄金的话在涨，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美国这个财政可持续性，包括美联储独立性的话，我觉得这个交易的热度是重新回来了。就我想问一下子康总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后续这个 debasement trade 的话，它会去延续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易？
了解，我觉得应该说，我自己觉得终究是阶段性的，我自己的觉得，因为什么呢？就是说。美元之所以会是全世界通用的货币，最关键的因素是它是对全世界最终的消费国。只要它这个地位没有改变，或者它美国的消费强度就没有改变的话，那么最后因为它是最后的消费国，所以每个人大家都会把商品卖到美国去。那你手上就会拿到一堆美元，那这就是你的天然的外汇。所以 因为你没办法去，就是你可以去美元化，但是你没办法去太多，因为最终你就是买走了美元。除非你美国它不再是这么强大的消费力，然后大家都不用跟他做生意，不用生意包，不用卖货给他，除非有另外一个国家的消费能力比他更强，那他就那就真没他事了。但如果没有之前，全世界要卖货给他的时候，大家拿到都是美元，那基本上你不太可能去美元化到什么程度。你可以从比如说美元化的钱，你可以从 70% 降到 60% 或者 50%， 但是 50% 可能真的是你的外汇所得。那为什么大家愿意买美元？比如说因为每个人都跟美国，就比如我跟美国做生意，跟美国做生意，他也跟美国做生意，就大家都有美元，说我们三个彼此贸易也可以直接用美元，就是最快最方便，因为大家手上都有美元。所以我觉得要去美元化，就那黄金你没办法直接拿去跟美国这个客人说，你这货给我，给你买两吨黄金，那他可能不愿意收，就他收了他觉得不方便。所以我觉得以时区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不觉得美元化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程度。我觉得最终还是这个美元系统还是会在，只要它的消费能力还是全球最强，那这个结果就不会改变。那但是阶段性的这种预期或者说这种情绪，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这是一个会甚至讲，就从 70% 的这个依赖度，就这个美元的使用度降到 60%， 那一样包括比如说到美元贬值，然后到黄金可能继续往上涨，这个趋势一定还是存在的。那比如说我觉得就是可能到一个程度之后，它就没办法再继续推升了。就比如说年初的时候，曾经有人讲说，这个去美元化的因素，可能会导致说，可能黄金有人讲说，8000啊、9000啊、1万啊，我自己是不太，是蛮存疑的啦。就是说，去美元化这个事情，我不觉得会有多么剧烈，因为大家手上说，只要做完外贸，就是一堆美元。那除非，而且加上美国美元的资产又够多，然后品质相对来讲其实也都不错，所以你拿了美元，你是直接有资产可以买、可以配置的。那你换成了别的币别，你可以买的东西其实可能并不多，或者收益率可能并没有那么好。所以在比较之后，可能最后还是得回去美元。因为黄金除非它一直涨，不然基本上，但有人说它有这个储藏收益啊，或者是什么，但是那个相对来讲都不是那么直接，就是你拿美元去买美元工资，它就是利息真金白银现金给你的。那黄金的这些收益其实你都是很间接才能够取得的，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这个系统我不觉得它会怎么剧烈的改变，应该说不会消失，那也可以延续。那但是这个微小的转变，这个微小转变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可能都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趋势，那其实足够我们去做交易。所以我觉得短线上这个去美元化的这个趋势我是认同的，但是可能去到就像我讲，它可能从70变60，这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那也足够给一些其他资产有足够的趋势去走了。大概是这样。
了解。那对于这美元这一块的话，后续这个那个专家这边，你这边的话有什么这样的一个展望吗？就是到今年，比如说年底，或者说在这个中旬之前。
我觉得第一个主要是因为它。因为跟现在大家担心的就是他的财政纪律的问题嘛。那我觉得，那今年最主要，我觉得对他财政最不利就是，就单税被追加退税，对他多了一笔财政，就是他财政收入虽然变少，那还多了一笔财政支出，我觉得他的气势一定是在这块必须会反映出来。那明年也持续的少了关税这块，所以为什么他又要去找加拿大的麻烦？就是我这块少了，就要想办法别的地方找回来。所以如果加拿大搞定了，就应该过几个月回头要去找墨西哥，因为美国国会有调查嘛，就是从我们中国就做经贸运出去。增长的这些国家里面，比重最高的就是墨西哥跟加拿大，所以他弄完加拿大应该没多久回头弄墨西哥，所以他你就说关税这边少，他其实现在就单个人去找别人的麻烦，就把他找回来就对了。但他明年财政赤字会更大，所以我觉得，那其实我觉得他也没看到要再推出什么更激进的财政政策，所以我觉得在其中选举之前可能会延续这个趋势，但是就延续目前这个比较逐步下跌的一个趋势，那我觉得可能我看一下因为欧元的话，因为美元指数里面比重最高是欧元嘛。那欧元的话，我觉得是有机会来到这个 1.17 甚至 1.175 这个附近。好，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美元是有可能到这个98左右，也就是大概四五月的一个低点。那我觉得这边可能是有机会碰一下，然后看看会不会再往下破的。好，大概美元的看法大概是这样。
了解。然后对于美债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看到了最近的话，可能今年以来的话，大型的这些科技云厂商它都在大型的发债，然后对于这个美债的话，这个需求方面有一定的这个挤压，就想问一下专家，对于这一块的话，有没有这个具体的这样，就是它大概的会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然后包括这个影响的话，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内它是否会去延续，或者说这些发债的这个需求的话，可能会有所这个降温？
好的，我第一个是我们从数据上我们看到，就是说从这个这几个科技 hyperscaler 他们的这个债券的这个信用利差大概在180 BP 左右。整个投资等级的信用利差大概在145 BP 左右，这大概已经比就是这些大公司都是金额以上的信用平等，但它的信用利差却比整个投资等级从金额 B minus 到金额去到 A plus 整个投资等级的平均的信用利差高出了大概接近30 BP 左右，所以就表示说他们自己这个发债已经影响了因为市场对他们自己这个信用前景的一个展望。那但是他们发了很多的债，那这些债就他发这些债对资金其实也是会有。因为这美债当然是有排挤效，因为比如说我都是30，应该这样讲，假设苹果发一个30年的债， 因为它的 credit spread 其实只有可能20到40个 BP 不等，就看天气。假设是30年，可能在40几个 BP 左右。那相对于30年美国公债，我会觉得苹果应该在美国国家的平等等级被降过的时候，可能是 A plus。那在这个情况底下，那平等差不多，但是天气又差不多，但是苹果公司的收益率更高，但它风险可能不一定比较高，那可能钱就会被要配置的钱可能就会去买苹果的美元债，不会去买美国公债，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个排挤的效应。那我们自己啊，虽然这没有机构算过，我们自己稍微估了一下，就是说，我们是用那个，就是说是这些科技，因为我们不是只用科技的，因为这些它都是为了狂发债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用这个疫情的期间的这个那个制药公司，就比如说莫德纳、A Z 啊、拜登这些，或者是那些那时候巴马就是制药厂或者医疗类的企业发债也是发很多。我们用那个时候的情境跟最近这段时间去算说对于实际利率的这个影响，就是这些发债减量对于实际利率的影响，那个算出来大概是大概5到10个 BP 左右。所以我们自己的估算大概对利率的影响的这个程度大概是这样。
了解。然后对于美债这块的话，这个供需方面的话，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专家，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的话，特别是像这个，就是美国它有个数据是那个 TIC 数据，就显示那个外国人投资的数据。看这数据的话，其实外国投资者对于这个美债需求边际化也在这个回落。想问一下这方面的话，可能是哪方面的因素促成的？然后的话，未来的话，这块的需求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比如说，对。
我觉得这个需求可能会持续的下降，因为第一个是当然是包括我们中国啊，还有一些其他比较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东的这些他们持有美债的数量也开始在反复的下降，然后有序下降。但日本因为它这个干预汇率的关系，它的实在也在下降。那但是下降的部分其实是受到比如说加拿大或是英国，或是我记得然后还有欧洲好像英国也有增加，然后比较多的是加拿大跟英国，然后那个比利时就是比利时的部分它也是有涨了，但比利时部分有人说是那个中国开在那边导管银行的部分一点涨，就中国直接在美国财政部的上，就中国直接在财政部底下那边是减少，但是比利时托管账户那边是有增加，但我们看一下其实减少还是比较多，还是托管银行减少的。那也就是说在美国它的传统盟友上面在反而是补上了其他人抛售的一个位置了。所以那但其实我有看到数据，其实对财政部也讲说其实外国投资人的实在总的来说还是增加的。那但是今年实在增加最多是加拿大，那他下去跟加拿大去贸易战，那未来加拿大还会继续帮他买更多就很难讲。所以其实像昨天在你宣布贸易战的时候，在彭博也看到一个就是一个专栏，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确定要对你最大的借款人做贸易战吗？就是说你真的要对你这么好的这么支持你的兄弟去贸易战吗？你要确定的，因为他明年不买美债，你美债要卖给谁？所以当然有非政策的情况，为什么一直要推或是川普政府为什么一直要推稳定币？就是说稳定币它背后就是你拿一块钱美金去换这个一块钱的稳定币，那这一块钱美金就被稳定币的发行商拿去买美国的国库券，所以也就是说他透过稳定币这个机制去增加他这个美债的买方。但是这个有点难以估计，就是说因为毕竟稳定币是从众多全球的散户来的，那你比较难去协调他们的行为。但如果是从中央银行来的，你只要跟那个中央银行讲好一次性的量就可能就很足够，所以我觉得这个计划确实是一个方向，但是没有多少效果，我觉得可能没有像他们期待的这么好。
好的好的，感谢专家。那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我们今天这个会议的话就先到此为止啊。这个对，这个感谢专家，各方面都讲得非常全面，这个美债和美元，包括这个近期的这个财政部啊、美联储啊，我们也都有所涉及啊。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会后续相关的纪要或者说这个录音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团队获得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会，感谢专家，谢谢。
好，非常感谢子康总，那咱们后面再聊，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